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同样的，在这个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的药师工会药师们，一起在空中传递正确的一个用药的观念。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哇，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们很关心，然后呢都常常使用，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的迷思，可能是用错了，网络也有一些的错误的一些的资讯呢。我们的主题是：你罩得住吗？专业的药师来教你如何的戴口罩。我们要认识一下口罩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公益公关委员会的主委，也是产业行销委员会的副主委温志群主委，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主委你好。
伟华姐好，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早安
早安，欢迎我们的志群哦。诶，我应该称呼你主委还是药师比较好？都可以，
都可以，看看看伟华姐您习惯了。
好，我待会可能就是不同的职称乱跳，好不好？
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很熟悉各种职称的变换。
是啊，我先用主委好了哈，因为您身兼公益公关委员会主委哈，也是产业行销委员会的副主委。哎，我对于这个药师工会有公益公关委员会还蛮好奇的，所以我们请这个主委来告诉大家一下。这个什么是药师工会的公益公关委员会？你们平常在做什么啊？这个委员会？
其实我们公益公关委员会要做的事其实也蛮多的。
嗯，
其实主要我们看上面字词上面，其实我们主要的做的项目以公益和公关为主。
嗯，
那公益部分呢，我们会有一定的预算，去和固定的社福慈善团体来合作，能够推广一些慈善活动。那也以一方面是以药师的专业，一方面以跳脱药师的专业来跟社福跟慈善团体合作。啊，另外一方面公关的部分呢，我们公关的部分其实也不是真的像我们公司的公关呢。其实我们比较做的是在于是说跟政府，然后如果还有媒体，还有我们相关的委员的议员，我们相关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对于药师相关的政策的相关的福利，我们会做一些我们的在工会上面我们的一些交流，然后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推广的活动。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其实因为台湾的药师工会每个县市都有，
对，
然后还有药师全联会嘛，
是，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部分呢，我们也会有时候也会代表台北市药师工会，当然我们是最主要是以我们理事长为主，我们会代表我们台北市药师工会，然后去跟各个不同县市的药师工会做交流，然后另外也会跟全联会做互动，这是其实我们这个文会最大的一个使命。
是哇，这主委我听下来就是你们有横向跟这个纵向的一个联系，
对不对？
然后对内跟对外都有哈。这个在公益的部分的话呢，会跟我们的社福团体，
对，
也会做一些的合作。
是，
所以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也是身兼着我们的社会福利的一个使命的哦。
是，谢谢。
那我们今天特别来关心一下这个口罩的问题啊，这口罩非常多种啊，外面是琳琅满目哦。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人会戴错，然后呢刚伟华提到也有一些的错误的资讯哦，所以我们在认识正确的戴口罩的知识之前，其实我们是不是要先来认识为什么我们要戴口罩？
其实戴口罩这东西，其实在很这件事啦，不然讲东西感觉也蛮奇怪，想这样讲来讲，戴口罩这件事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我们可以从我们从现在室内污染物来，室外污染物跟室内污染物来看，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常常在出去在外面，大家都觉得哦，空污怎么这么严重？
对，
其实空污在真的全世界的严重的国家其实是造成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尤其在我们以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曾经有一篇报道是说，大概室外空气污染造成了370万人的过早死亡，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等一下，这个数据是370万人啊？
对对，这是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那其实在后来因为陆续的一些报道研究呢，我们也在2013年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就将室外空气污染物列为第一类的致癌物。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致癌物啊，就是我们像我们最近常知道的悬浮微粒啊，就是
PM，particulate
matter 这个 PM 这个东西，这个词
哦，
那其实这样讲大家就清楚了。那其实这个污染物其实占这个室外污染物一个很大的部分。那所以我想大家最近对 PM2.5 整天都听到防霾雾霾哦，那这样大家就知道这个的严重性。那尤其最近因为大家可能对我们有一些政策上面是有一些疑虑，也许会说哎，是不是这样啊？其实这种东西都是要靠数据说话，我们可以看更多的数据来看。那所以在空气室外空气污染物这样，那我这种叫做物理性的，这种物理性污染物其实对我们是伤害蛮大的。
是，
那另外还有一个，为什么要戴口罩啊？我想大家常常都会有机会坐捷运，也有去医院，
对，
那我们要为什么要戴口罩？
因为怕那些的病毒细菌感染啊。
啊，对，所以其实这种就叫做生物性的那个感染，生物性的污染，这些生物性的悬浮微粒。所以整个来看，其实口罩最大的用途就是防止外面的一些对我们的有害物能够进到我们的呼吸道，然后沉积在我们体内，然后对我们造成伤害。
是是，哇，刚刚在我们志群的分享当中哦，我觉得我大部分戴口罩是因为说是生物性的需求。
这样跟你分类你大概就懂了。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都在防护，哎，防护 PM2.5 防护 PM2.5， 哎，那我其实细菌性生物性这些都是大家都在你的脑海里。
对，
但是你没有明确把它分类。其实你认真的想说，如果当你在戴口罩的时候，如果是有一个，你再把它画一个很简单的区隔，就是我们物理性就是可能固态的东西，然后没有生命的东西，这物理性的悬浮微粒，然后跟我们生物性画一个道，就是其实这两个是不同块的。那后面我们也许也可以讨论一下，其实这两个也会有不同的规范，
会不同规范。
对对对对
对，好好，这个所以我刚在你这个数据的分享当中的时候，我本来觉得在物理性的我们都知道说啊 PM2.5 细悬浮微粒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健康上的危害，它是致癌的一个风险，可是我不知道它造成的一个死亡率是这么的高欸。然后我每次听到说我有时候会报一些空品的一个品质到底好不好，我都只会提醒说过敏族群要特别的注意。
是是是，
我忽略了这个我觉得死亡率的部分。
我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过去对岸那里。其实对岸那边他们的那个空污也是非常严重的，大概全世界目前比较看起来比较严重的是对岸跟北印度的部分啦。那其实在有也许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网络上面找找看，有一篇有一个那个 NASA 按照 PM2.5 照的图，然后可以看到两个红最红的点就在那个两个地方，其实那个是可以找得到。那回过头来讲，您说那个在致癌的死亡率的部分，其实我们在环保署的网站上面呢，其实有基于2002年的一篇报道，大概 PM2.5 每增加10啊，我们可能会增加 4% 的死亡率，
这很高欸，
很高。好，那我再给你一个数据，就是如果我们降低10呢，也许我们可以增加0.61岁
啊，0.61岁。
对啊，那这个数据是不是很惊人？这个是2002年的一篇报道。那其实我后来也因为这个数字太震撼了。那如果增加100，那我不是增加40% 的死亡率吗？
对，
那不是很恐怖？
对。
那后来我就去把后来的一些这2002年后来一篇文章找过。那几乎是把有一些叫中枢型的 review 的 paper 把它看完了， 一下。那其实可以发现，其实这个每增加十啊，哈，基本上至少一定都会零点多到二的死亡，2% 的死亡率，其实这是蛮严重的一件事。其实都是正相关，我们其实讲求的是正相关，而且那只增加十。
是。
不过 PM2.5 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在于是说，它 PM2.5 其实是属于比较慢性。
嗯。
它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得到你比较急性的伤害。
嗯。
那如果是所谓的 PM10 的话，就会稍微对你的急性伤害是比较看得到的。那因为它颗粒比较大，比较看得到。那小颗粒的话，容易是跟你的身体里面会到你体内循环去。
嗯，
对对对。
所以反正不管是大颗粒、小颗粒，所以对我们的身体都是很有影响的。
不过我小姐提到这个，
我们戴口罩有用吗？
戴口罩当然有用啊，当然有用。那这个是很基本、很简单一件事嘛，就是我们常常在家里，如果有一些过敏源的时候，我们戴口罩会立竿见影。马上就有效嘛？
嗯，
对对对。那但是讲到刚刚您讲的是说，这个
大颗粒、
大颗粒、小颗粒，那我来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其实大概啊，给大家一个概念，大家就对这个为什么能够阻隔会有一些想法。
嗯，
那其实像物理性的，常常会有那种分的话，大概是从100的微米大小叫总悬浮微粒，然后另外一个是那种一般就真的我们都很大颗看得到啦，那个其实就像沙子一样，你其实也看就是很容易见得到，那其实我们一般也不会吸进去。一般比较麻烦的是所谓10微米以下的东西，10 micrometer 以下的东西，这种是容易10以上容易被我们的鼻腔挡在外面。
哦，我们挡得住的。
对，挡得住了。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在鼻腔里面有一些鼻毛？原因是有时候是挡住比较大颗粒交错，就形成一个织网。你有没有感觉它很像那个过滤的这个效果
啊？对
对,
对。
那这是比较大颗粒。那如果是稍微是2.5到10的话，容易沉积在我们的呼吸道。
哦。
容易沉积在我们呼吸道。
嗯。
那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容易沉积在呼吸道。有时候如果我们的绒毛没办法把它排出来。那是不是就容易我们就容易往内推、那是不是我们也容易吸进一些有害物质
到肺部了哈？
肺部的话不见得，因为 2.5 到10还蛮大的。
哦，
对，那如果是比较容易的话是在所谓的 2.5 的部分，这就是所谓大家讲 2.5 微米 PM2.5 的部分，这个是通常它就是跟我们细胞比它甚至还小一点。
哇，
然后所以容易被我们的肺泡吸收。
哦、
这就是最这样，您就能理解了。所以你要想，大概一个十就是在我们鼻子能够把它挡掉，
挡掉。
然后2.5到10就是能够沉积在我们呼吸道，然后2.5就是因为大概就是跟我们细胞甚至跟细菌差不多大小，所以就容易被我们吸进去。吸进去以后就可能有点像我们就像打针一样，就进入我们体内循环，因为我们平常都在呼吸嘛，然后就把我们肺泡吸收了以后，可能就进到体内循环，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这种有时候没有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毒性是比较不会马上立即会显现的。那另外我想刚刚讲的这几个数字，也许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概念，那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其实一般以我们的那个头发来讲，大概是60微米。
那我们是介于什么？
我们的细胞呢，大概是7到10之间的大小。
哇！
所以你想想看，它比我们细胞还小。
对。
然后，如果细菌的话，一般我们做的是像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结核杆菌这些，可能都是3-4这样子微米左右。其实它比细菌还小。这是有点恐怖。对。好，我。另外再补充一件事，就是说其实 PM2.5 这词不是叫做 PM2.5 就是2.5微米刚好的东西，没有这种东西，而是2.5微米以下，气动直径2.5微米以下的这样子的一个悬浮颗粒。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是说PM2.5 好像只是 2.5， 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应该这个知识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那其实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对于你在使用任何的我们不管是口罩或医疗器材或甚至药物上面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对，就是这些的辅助品的时候，
对。
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的介绍之后，我们以后去看那个环保署的一个空饼监测的时候，我觉得比较看得懂了耶。
对，为什么要设十 PM10 跟 PM2.5 都要显露出来？你现在懂了吧？
对对，因为就是细悬浮微粒，我那时候还觉得说，为什么它叫做细悬浮微粒？
是
因为其实在空饼那个部分，它都没有提到粗悬浮微粒。有没有？都是细悬浮微粒。原来是因为说细悬浮微粒它会 会吸进我们的肺泡当中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它是属于那个致癌物。
对，所以它如其实致癌物的是应该是最主要看它，因为它在悬浮微粒上面，它还会吸附一些东西。我举个例好了哈，假设我们刚好是 PM2.5 的颗粒，好，然后上面是刚好它在沉降的过程之中，它有吸的一些重金属。
哦。
重金属在上面，
嗯，
那是不是等于刚好我们就好像用我们的肺泡刚好去吸一些重金属到我们体内啊？您觉得这有害吗？
嗯，
然后再者，如果是我们有一些可能重金属属于无机物的，
嗯，
那如果有一些在 PM2.5 上面常常也会见到有机物的，
嗯，
就像我们的排出来的可能有一些工厂排出来的废气是比较有毒的，
嗯，
这些时候有时候也会一些小颗粒会吸附这些东西，
嗯，
那这些时候如果它是让我们吸附进去，然后也会跟我们的肺泡吸进去做结合，
嗯，
那也是好像免费打了一剂毒针，对，这其实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啦，也许所以我们未来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所以也许。被动戴口罩，
嗯，
就是说其实我比较觉得是说我们戴口罩是一种被动保护的形式，
嗯，
那如果是正确来讲，我们应该是把空气污染物能够尽量的减少，
嗯，
这才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保障，
是，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事。那如果是说被动上面呢，如果我们是能够把自己能够戴口罩，能够保护自己达到一定程度的隔绝跟过滤，嗯，那是对自己一个个人保护上面一个最好的方式。
是是，那志群，这个伟华去理解一下，就是我还是觉得很好奇，就是所以因为细悬浮微粒
是
它会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是
特别是肺泡里面，对不对？
是。
再来就是因为说细悬浮微粒它会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个有害的物质，
嗯，
因为它吸附了这些可能有重金属啦，或者是化学这些有害的物质，它在被我们的身体吸收了之后，就会造成身体上的危害，主要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是有这样子的可能，应该是说，
对对，
它在空气中的时候，它会有停留的时间，因为悬浮微粒，嗯，因为 PM2.5 它是会沉降，它是会飘在上面，
嗯，
那这种时候它会有本身它从哪里来的来源，有些这种汽车废气，
哦，
有些呢它是工厂排出，
嗯，
有些是境外，
嗯，
那这些它形成的来源跟过程我们不知道，
嗯，
那所以它在多半这种一般在形成的来源跟过程，嗯，通常都会带有一些有毒物质。
嗯，
那除非是像那种，我举例好了，就是像可能沙尘暴那种稍微比较细的，嗯，但是沙尘暴通常比较大。
嗯，
就是说我们真的有一些比较细的沙子是纯天然的，
嗯，
那种比较少吸附，
嗯。
那如果是一些我们人工产出的啊，或者说境外过来的，通常不见得一定是，嗯，那种会说都是无害的啦，比较少啦，几率比较低，
嗯嗯。
那再者是说这样子的颗粒呢，如果即使它不吸附东西，那其实理论上你身体里面也不应该太多这样的颗粒，对不对？对不对？我想这样您懂了吧？
我懂了，
对，所以有这一样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就是有物理性跟最后变成生物性啦，就是对你本身的伤害，就是物理性，这可能你本身里面不应该有颗粒性的东西，有时候也不应该有这些化学性啊，嗯，生物性的东西跑到你的体内，嗯，对不对？
对。
这样比较能够理解这个概念了吧？
这真的比较能理解，就是不管它附不附着，反正我们身体里头都要去阻隔这些东西，对不对？
是 是。
所以呢，那当这个空气的品质不是那么的理想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靠这个医疗的一些的器材来帮助我们去阻隔
是
这些的空气当中的这些的悬浮微粒。
对对对，
对不 对？好，那我们就要认识一下如何的来戴口罩喽。
不过刚好你提到医疗器材啊，我来跟您分享一下好了。
嗯，
其实口罩来说呢，其实也不见得完全都是医疗器材
哦。
对对对，
它不是医疗器材啊。
所有的口罩不是所有的口罩都是医疗器材，
那所以它是分等级咯。
对，应该这样讲，是说，口罩最早的发明呢，是当然是过滤物理性的东西跟生物性的东西为主嘛。
嗯，
那可是在物理性的东西，你想早期的时候应该用在可能也许是劳工安全，
嗯，
工业安全，
嗯，
像是矿工，嗯，或者是说一些油漆工，早期的时候粉尘类的，
嗯，
所以这个其实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在于是说它是在劳动安全或劳安的部分跟工业安全的部分，嗯，那这种在美国叫做职业卫生安全 的一个研究所所管辖的、哦、那最早我们那个口罩还是比较做的比较精细的部分也是那个标准、
嗯、
然后另外一个才是在于是说我们所谓的医用医疗用、
嗯、
医疗用其实我们常常面对的都是在生物性的、
哦、
我这样讲你就能够比较能够理解，所以在物理性上面的话、嗯、就是通常早期的比较早的定义都是用来面对比较物理性的悬浮微粒，所以这边已经其实是有一定的标准在、
嗯、
所以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时候为什么要跟您补充这一点，是因为在医疗器材的部分、
嗯、
在市面上如果说口罩就是医疗器材、啊、那市面上所有的口罩你应该看到都有医疗器材字号、
嗯、
对不对？
对，
没有嘛，所以你在夜市买的有吗？
哎，没有哎、欸、
对，你在可能什么有一些就是卖小物的商店那种卖的有吗、
嗯、
也没有，
嗯，
对不对？所以这种五金行卖的有吗？
没有，
也有，
但是在药局买的就有些医疗器材。
对，所以为什么我说什么我是说要这样跟您区分，就是不同的情况之下用不同的口罩是确定的事。那其实在药局上面呢、嗯、我们基本上是在医疗器材上面是有规范的。
嗯，
而且其实刚刚才跟我们在访问前才聊到，
对，
其实药师其实跟医疗器材是有相当大的关系。
嗯，
那其实在药事法上面啊，我们有规定的药物
嗯，
是分为药品跟医疗器材。
嗯，
那、啊、其实我们当初在药师们在考试的时候，其实考药师法是考得很辛苦的。其实大部分要考这部分也是药师。
嗯，
那、啊、其实我自己在接触了这个口罩跟这部分呢，我会觉得其实我们尤其是在社区药局在第一线的时候，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民众
嗯
最正确的知识，好知识的部分，然后还能够。提供正确口罩的相关 的使用的用途、
嗯、
跟怎么样去辨认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嗯、所以回过头来说我刚刚要跟您的分别的是说我们口罩其实是分为有劳动安全的部分、
嗯、
跟我们的医疗器材的部分、
嗯、
所以可以分开来看也会有不同的标准
是
对对对
好这个我觉得口罩的知识真的是非常的多然后、嗯时间真的是一分一秒就过去了
聊得太聊得
但是我先谈一下就是所以我们在药局买的就是大概就是属于医疗器材的口罩对不
对
就是可以阻隔生物性的可以这么说哈
是是是
那如果
那也能够阻隔物理性的其实基本上大概我们在药局买的如果是有医疗器材之后都要经过政府一定的认证、
嗯、
那其实在公安上面现在大部分都是自主宣称、嗯
哦、
对对对通常比较少去硬性的去稽查这部分那我们的卫福部非常的认真所以在像100年跟后来固定的每年都会去抽查
嗯
所以其实在我们社区药局买到的口罩其实相对于有保障的
嗯嗯，那在一般的就除了社区药局之外买到的口罩的话，它大概都是以劳工安全为主的去阻隔那些粉尘类为主吗？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在社区药局上面的话，基本上
其他地方除了
其他地方的话也不一定，它只要有药商的字号，它就可以贩卖。对、
哦，
因为我们要有药商字号，它才可以去贩卖医疗器材或者药品。
嗯
对对对。
好那这个最后只有大概三四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哦、
嗯、
所以这个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深入来谈。
对对对
但是我们今天做一个大概的总结就是我们一般的民众到底要如何的去选购适合我们戴的口罩呢
好
嗯
那就这个部分我先从几个观念跟大家分享哈、嗯。那口罩刚刚有讲就是我们要能够过滤跟阻隔我们的有害物。
嗯、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注重的条件就是叫做过滤效率我们到底过滤什么样的有害物能够过滤到什么百分比
嗯
第二个当我们的这个过滤的这个口罩呢它能够过滤东西的时候一定会有我们一定的压力在因为它有东西挡在那、
嗯、
所以我们在呼吸跟吸气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压力
嗯
这个东西就是叫做呼气和吸气的阻抗压力
嗯
那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数值
嗯
第三个呢当你戴着口罩的时候结果我们是鼻子这边也漏这边旁边也漏这边也漏啊然后有些啊最有趣的是常常你常常看到在捷运或者有时候有些时候他把那个鼻子是整片口罩戴在那鼻子漏出来
对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戴的歪的对其实那都是不正确的戴口罩的方式那这个是这种东西就叫做密合度 哦，那就跟你口罩的形状跟佩戴的方式跟设计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简单来说，我们要看口罩好不好，就是口罩三要素，就是过滤效率、呼吸的阻抗压力，还有我们的密合度的部分。
嗯，
对，这个，所以我们在选口罩上面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选这个方式。
嗯，
那再来是，基于这三个方式啊，我想大家可以思考有一个点哈，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口罩，我们到底要选什么啊？大家来想一下，我们大概在市面上看过什么口罩？
蓝蓝的、绿绿的，还有粉粉的那种医疗性的口罩啊，
对，
我都是用那种啊，
对，医疗性的，您是最正确的。
嗯，
那其实我来大概跟分享一下，
嗯，
大概市面上大概就不外乎几种哈，
嗯。
其实，在现在有一些地方，你还是可以找到纱布口罩。因为不知道
真的
比较少了，那早期还我们是纱布口罩比较多，其实是不大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去就是比较有时候会看到布的口罩，
对，
一般布的口罩，对，现在布的，尤其骑摩托车或什么的戴的布口罩特别多，
对，
那布的纤维跟纱布纤维，因为它的纤维是稍微比较粗，所以它在交织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比较没有办法过滤比较细的颗粒。
哦，
这样跟你讲你就懂，它纤维是比较粗一点的，所以它在编织起来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但是有一个状况除外，就是说它里面如果是有放一些别的东西或做另外的处理，我现在是指一般，就是说可能稍微低价，它没有办法加别的东西上去的时候的这样子的布口罩。
嗯，
好，那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布口罩，然后再来是我们平常见的所谓的布织布口罩。布织布口罩一般多半是就是很目前市面上如果看到很多都是医用的啦，那就会遵照我们医用口罩的规范。
对，
那医用口罩的规范是能够过滤我们所谓会有分一级、二级跟我们的那个 N95 口罩，N95 医用口罩。
嗯，
那通常在医用口罩的部分，我们至少要一级的过部分呢，要能够过滤95%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然后在所谓的二级的部分就是外科手术用口罩，面罩的部分。
嗯，
那这个就会因为还要考虑到就是在医院里面使用，医生护士使用通常都要比较考虑医护人员血液会溅出来，尤其是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万一被病人的血液溅到，如果是有什么病菌的话会有感染的疑虑，所以在医院呢还会做这部分，还有它过滤的粒子会稍微比较大，比较小，不好意思，过滤的粒子比较 小，对，然后再来是 N95 医用口罩呢，那这个就是大家常见的 N95 口罩了，那就常常用在医用的部分就会叫 N95 医用口罩，它就是我想后面我就是跟大家也会稍微提一下，不过我想我先讲了一个部分，就是N95 医用口罩主要是能够过滤 0.3微米达到95%的一个口罩，
哇，
对，
它那个细悬浮微粒就几乎都阻隔掉
了，几乎都阻隔。不过它选 0.3 是有个原因，就是气动学上面 0.3 是能够比较撞击，是一个穿过是最大的一个最刚好一个粒子能够穿透。那更小的话，它可能因为会有布囊运动，所以会不容易去，也它很容易就被挡住。那所以简单来说，所以在医用口罩上面，我们的选择最好是能够选择医用口罩有医疗器材字号，
嗯，
那这样子都会有政府一定的检测。那刚刚讲的这是布织布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讲 N95 的口罩，所以现在目前就是这几种。
是，好，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其实大家在戴口罩的时候会有一些的迷思，又有一些的错误的一个使用的方式，还有多久到底应该要换口罩呢？比方说哪一些的环境，在哪一些的场合，哪一些的族群来说，我们到底要如何的选购口罩呢？志群你下次再来做分享好不好？生活性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哪一些的族群应该戴哪一种口罩，这个是对于听众来说会比较容易去理解的，好不好？好，我们可能时间没有办法再继续分享下去了。
好，
志群，我们下次再继续来节目中分享了。
OK， 好，谢谢，非常感谢文阿姐，谢谢。
是，那这是今天
谢谢听众，
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今天认识的这个口罩，还有认识的这个细悬浮微粒。
对对对，
我们生活当中的确，我们要如何的去阻隔这些的悬浮微粒不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我觉得口罩是个必要性的一个辅助品了。
是，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空品了哈，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志群分享，谢谢你，
谢谢。